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启动21大人事筹备啊，陈希裸退事出有因啊；第二个是川普为脱困大傻巴，伊朗的邮轮已经出航啊；第三个是七国集团峰会，欧美缓和关系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6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七国集团峰会6月16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那么经过了伊朗战争以及持续紧张的欧美关系之后，欧洲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川普展现出明显的缓和的姿态，希望通过外交礼仪维持和彼此的关系啊，不要公开的对抗。德国总理梅尔茨送给川普德国足球队的47号球衣，并且在社交媒体上祝贺这个川普生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则邀请川普去凡尔赛宫共进晚餐，并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这些安排被外界视为欧洲重新启用这个川普的第一任期时候的外交策略，通过礼遇和象征性的尊重给双方保留谈判的空间。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欧美关系经历了明显的恶化，欧洲批评美国发动伊朗战争，并且引起了川普的非常的不满。那么美国随后宣布从欧洲撤军，川普还多次提出对格陵兰的想法，那么欧洲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也产生怀疑，一部分欧洲官员甚至公开讨论美国是否值得信赖。不过呢，峰会召开前夕，川普宣布和伊朗达成和平框架协议，缓和了紧张局势。对欧洲来说，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冲击了欧洲经济，如果霍姆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那么有助于缓解欧洲面临的通胀和增长压力。不过呢，欧洲这次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友好气氛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的裂痕已经修复。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欧美分歧最明显的领域，欧洲希望美国继续深度的介入乌克兰事务，并且维持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但是川普再次强调，乌克兰战争不是美国的战争，美国的角色主要是提供武器支持，而不是长期承担安全责任。那么尽管如此，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持续对俄罗斯施压，推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共识。川普也说希望恢复一部分针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措施，限制俄罗斯的能源收入。贸易问题同样持续着困扰着欧美关系。6月15号，川普再次把矛头指向了法国，威胁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要求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马克龙回应说，法国和欧洲的法律不会由美国决定。他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最终会提高美国消费者的成本，损害全球贸易秩序。总的来看，这一届七国集团峰会呈现出一个缓和的气氛，但是美国欧洲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欧洲仍然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但同时欧洲也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的战略中心和外交理念正在发生改变，双方的关系正在从过去的价值同盟逐步的转变为更加务实的利益导向的合作。二条新闻是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克尔尼6月16号宣布，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将会逐步停止使用美国数据公司帕兰蒂尔的系统，转而采用法国本土的数据公司开发的平台，减少法国在关键的安全领域对美国科技 美国技术的依赖。法国国内安全总局是法国最重要的国内情报机构，负责反恐、反间谍和国家安全事务，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CIA 吧。法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最近限制外国用户访问这个 Anthropic 的最新模型，意味着外国合作方随时可能关闭服务。勒克尔尼总理还宣布，法国政府将投入 6.55 亿欧元发展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确保法国在数字时代拥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能力，维护国家数字主权。过去几十年，欧洲国家在安全防务和数字技术领域高度依赖美国，但是近年来欧洲国家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德国情报部门最近开始采用这个法国的数据分析系统，英国政府也正在重新评估和美国这个帕兰蒂尔签署的合同。第三条新闻，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到2026财政年度，美国家庭类的绿卡待审案件达到42万件，也就是说家庭类的绿卡申请严重积压。佛罗里达州积压的家庭类绿卡案件总数最多，有55500多件。那么加州这个佛罗里达是第一啊，加州第二，加州有48000件，德州是第三，有39000件，纽约州第四，35900件，这四个州加在一起已经有17.9万件待审案件，占美国全国家庭类的绿卡积压总量的42%。那么家庭移民一直是移民美国的重要渠道，适用于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为配偶、子女、父母等直系亲属申请移民。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美国去年就2025年批准的绿卡中 58% 属于家庭类的移民。那么另外，美国家庭类的移民申请人最近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美国移民局5月22号发布的政策指引说，绿卡申请人需要返回原籍国，通过美国驻外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而不能在美国境内完成身份的调整。美国移民局后来又澄清说，大多数申请人仍然有机会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但截止目前具体的执行标准和适用范围还不明确。移民律师表示，一般家庭类的绿卡申请人近期陆续会收到补件通知，移民局会要求申请人进一步的说明为什么在美国境内完成身份调整，而不是返回原籍国通过领事程序办理移民。这是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青海海西州6月16号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5公里范围之内，这个平均海拔都超过4200米。目前地震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地震发生之后，震区40多分钟连续发生了7次余震，其中有一次余震有4.9级。那么当地震感非常的强烈，视频显示，那么青海当地的这个商品货架上的饮料、矿泉水掉在地上，一片狼藉。那么餐馆的这个杯盘碗碟散落一地。那么一些建筑物外墙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和剥落，地面也出现了开裂，显示地震对当地的基础设施造成的破坏。另外，河北张家口市和宣化区6月16号出现了强冰雹极端天气，冰雹夹着10级狂风和暴雨从天而降，不但密度非常的高，而且整整持续了20分钟。 冰雹体积巨大，普通的就有鸡蛋拳头大小，非常大的这个冰雹。那有市民捡起巨型的这个冰雹称，有的称到一斤多啊。那么路边停放的车辆，基本上挡风玻璃和天窗被砸成了筛子，而且车身遍布凹痕啊，凹坑。有市民在户外来不及躲避，被冰雹砸伤啊。宣化区河子溪镇受灾最严重，它的农作物大面积的受损啊，房屋玻璃破损，房瓦被砸碎啊。第五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方政界人士透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这次访美行程之所以出现了多次会面取消，原因是郑丽文不是直接提出会面请求，而是想用这个欺瞒的手段来取得见面的机会。美方人士说，郑丽文团队最初是通过美国游说公司申请国会叫我国会幕僚导览啊，并没有说这次是郑丽文访问团啊，等到行程批准之后才补充说明访问团的身份，让一些美国的议员感到不满意。之后呢，美国国会会面安排也出现变化，其中众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取消了原定的会面。美方人士说，这个决定和前期沟通不透明有关，也就这个原因，你一开始不讲这是谁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原计划是和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面，也是在行程中临时取消啊。那么郑丽文所以基本上在华盛顿的接触范围大幅的缩水啊。那么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没有取消会面，但是安排会面的目的就是让委员会主席马斯特当面表达对台湾军售和本土生产政策的不满啊。另外郑丽文在华盛顿期间传出他可能出席一场美台伙伴关系相关活动，那么尽管这个消息只是传闻，也引发了参加这场活动的白宫幕僚的疑虑，最终所有白宫幕僚干脆就退出了这场活动。这显示美国政界人士尽量避免和郑丽文会面，让郑丽文这次访美基本上是访了个寂寞。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6月15号宣布，日本将会在8月7号发射引路7号机卫星，那么继续推进准天顶卫星系统的建设。准天顶卫星系统就是日本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也叫日本版的 GPS， 叫他们自己叫准天顶卫星系统。那么引路七号机卫星将会从鹿儿岛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升空，搭载日本这个研发的 H3 火箭发射，这个由这个日本 H3 火箭发射。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套七颗卫星组成的定位系统。那么未来即便是不依赖美国的 GPS， 也能独立的提供定位服务。那么目前日本有五颗叫引路卫星在轨运行啊。那么去年12月引路5号机发射失败，导致七颗这个七星体系建设推迟。那么这次日本希望成功的发射引路7号机，让六星体系运行成功啊。那么过去日本长期依赖美国的 GPS， 虽然美国允许盟友使用 GPS， 但是系统的控制权掌握在美国手里。日本开始发展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目的并不是取代 GPS， 而是在关键的时刻有自己卫星定位的能力。那么近年来日本不断的强化它的反击能力，发展远程弹道导弹啊。那么而精准定位是导弹、无人机、军舰、战机行动的重要基础， 所以日本版的 GPS 背后的意义不只是一个科技项目，它也是日本军事体系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看日本的用意还是很深的啊，当然它有科技基础在那摆着，所以它做这些动作老实讲也都是信手拈来啊。第七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6月16号公布伊玛公司案的完整判词。那么这份判词长达809页，这份判词详细的还原了前首相纳吉涉案的关键证据链和法庭认定的过程。伊玛公司案是马来西亚政府设立的伊玛公司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投资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呢，大规模挪用了几十亿美元啊，那几十亿美元流向海外，并且引发涉及前首相纳吉的贪腐案。那么去年12月法院对伊玛公司案作出判决，认定纳吉涉及伊玛案的洗钱、滥权等25项控罪全部成立，其中包括4项滥权罪，每项判15年，并处以28亿美元的罚款，另外21项洗钱罪每项判5年监禁，法院同时裁定刑期需要按顺序执行。所以纳吉要先完成这个 SRC 国际公司洗钱案的刑期，才能开始执行伊玛公司的刑法。纳吉因为 SRC 案件1030万美元的洗钱罪成立，从2022年8月开始在监狱服刑。那伊玛案的审理时间非常长，纳吉在2018年9月被正式起诉，2019年开庭审理，整个庭审持续了235天，传召的证人有50位，直到2024年才完成举证阶段。在最新公布的判词当中，法庭明确的驳斥纳吉只专注国家治理，没有参与资金操作的说法。这个判词指出，多项证据显示纳吉亲自指示特别事务官叫安哈里，那陪同富商刘特佐前往阿布扎比和中国，刘特佐在整个资金运作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被认定为纳吉的代理人之一。法庭判词指出，即使在刘特佐涉嫌问题曝光之后，纳吉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措施，这进一步的削弱了纳吉撇清关系的说法。那么这份809页的判词从司法层面系统性的重申了伊玛案件的关键认定，围绕着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的巨额资金在多方操作下被挪用，并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丑闻，前首相纳吉承担核心责任。那要把牢底做穿啊。第八条新闻，法广报道，欧洲议会6月16号表决通过了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协议，为协议在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7月4号前实施扫清了障碍。根据协议内容，欧盟取消了大部分美国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关税，作为交换，美国对欧洲商品的关税上限设定为 15%。 欧美贸易协定2025年7月达成，但一直没有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欧洲议员认为协议存在明显的不对等，欧盟做出了让步比较大，而川普政府的政策变化频繁，增加了协议执行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今年春季举行审议的过程中，欧洲议会没有通过这个欧美贸易协议，直到今年6月16号欧洲议会为协议加入了两项保障条款之后才最终批准。这两项保证条款，一个是如果美国违反协议，欧盟有权暂停给予美国商品优惠待遇；第二是贸易协议在川普任期结束后 会自动失效。这个自动失效，好吧，啊。第九条新闻，来自推特的消息说，一名中国女子最近发布视频，讲她自己在办理继承父母遗产时遭遇的复杂程序啊，引发外界对中国遗产继承制度的讨论。有很多网友说，原本以为独生子女继承父母财产顺理成章，但你真正办理的时候才发现手续复杂程度超出想象。这名女子说，父亲去世，母亲身患重病，为了避免未来出现纠纷，她希望提前把父母名下的房产转到自己名下，为此她准备了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一系列的材料，但仍然在房产交易中心公证处来回的奔波一个多月还没办成。根据她的说法，那么政府部门要求他证明自己是父母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即便法律上确认他是独生子女，他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父母没有其他的子女，祖辈已经去世，同时还需要证明不存在遗嘱或者其他的继承安排。那么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网友说，遗产继承面临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争夺财产，而是复杂繁琐的证明程序。有网友形容说，法律上是你的，手续上未必拿得到啊。还有人认为，一些继承程序过于机械，当事人需要反复提交证明材料，增加了时间和经济成本。所以从法律角度来看，遗产继承涉及产权确认、债务清偿和继承权的认定。设定一定程序有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当证明责任过于集中当事人，而政府之间的数据又无法互相互联互通啊，所以它的风险就变得非常的大。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法国老牌百货公司叫 BHV 6月16号宣布终止和电商平台西英的合作啊。那么 BHV 管理层说，希望西英能在今年圣诞前撤出 BHV 啊。西英是去年11月在 BHV 的旗舰店开设了第一家永久性的实体店，那么这个措施被视为西英从线上走向线下的一个步骤啊。但是西英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布局。不过呢，法国政府包括服装行业组织以及工会都反对西英入驻 BHV 啊。那么批评者认为，西英依靠超低价和快速上新的商业模式，对法国的时尚产业构成了冲击，同时加剧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负担啊。这后面是屁话啊。西英实体店开业的第一天，就有人在 BHV 门外抗议啊。那么之后好几家法国品牌宣布撤出 BHV 抗议西英的进驻。那么更为不利的是，西英在开店之后还卷入了销售儿童形象性玩偶的丑闻，引发了法国舆论的广泛批评。那么西英实体店开业七个月之后， BHV 决定和他分道扬镳啊。BHV 就是见钱眼开呗啊，见钱眼开，结果碰了壁啊。第九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东方财富网报道，百盛餐饮集团6月16号宣布，以2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必胜客啊。那么卖给谁呢？卖给私募股权公司，叫 Long Range Capital。那么 Long Range Capital 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除中国以外的必胜客业务啊。那么中国市场的必胜客业务由百胜中国啊用12亿美元接手啊。那么交易今年第三季度完成。啥意思呢？很简单，这家私募资本私募基金啊， 从百胜手里买必胜客，买必胜客的时候呢，不要中国业务，这跟以前完全反过来啊，不要中国业务，中国业务卖给必胜客，卖给这个百胜集团的中国公司，就是让他自己拿回去，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截止今年一季度末，必胜客在全世界有23000家门店，其中中国市场有4375家门店，那么覆盖1100多个城市。必胜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披萨产品啊，披萨品牌。那么近年来，美国企业出售中国的零售业务层出不穷啊。今年6月份，美国的通用磨坊把哈根达斯的门店出售给了中国当地的财团。去年11月，星巴克40亿美元把他的中国业务60%的股权卖给了博裕资本。所以原来全世界的资本看好中国市场，中国业务都值钱。现在你看买披萨哈，不要中国业务啊。世道变了。第12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彭宁顿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2024年澳大利亚总共有2596人死于药物相关的原因，其中有2091人属于故意药物致死，故意药物致死就吃药自杀应该是啊，占所有死亡案例的 80%。 非故意药物致死指的是服药者并不是出于自杀的目的，就是在吃药的时候或者是在吸毒过程中意外死亡。这是澳大利亚非故意药物致死人数第一次超过2000人，那么同比增长 15%。 从药物类型来看，阿片类药物是澳大利亚2024年非故意药物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么造成了877人死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之前发出警告，说一些新型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掺入了可卡因或者是摇头丸，它的毒性达到芬太尼的10倍，所以它增加了这种死亡的风险。那么第二多的致死类的药物是兴奋剂，它造成了772人的死亡。第三是安定，514人，安定属于合法的处方药，但是如果安定和酒精止痛片同时服用，它有可能会在睡眠中死亡。从人口比例来看，澳大利亚2024年非故意药物死亡率每10万人是 7.7人啊。彭宁顿研究所的 CEO 瑞安说，所有的非故意药物致死的事件本质上都是可以预防的，所以他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加强药物教育，改善成瘾类的治疗服务，扩大药物检测和安全预防的措施，降低这种非故意药物死亡的风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川普为了脱困大撒把，伊朗的邮轮开始出航，正式出航。法新社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将会在6月19号在瑞士的山区，有个叫布尔根布尔根斯托克的度假村签署。法新社说，这个场地呢在瑞士的中部，进出不方便，便于保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的框架协议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使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最关键的内容是协议生效，美国就立刻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同时取消银行结算、航运、保险 等配套服务的制裁，这就意味着伊朗的石油贸易体系立刻恢复运转，伊朗就可以立刻进行石油和燃料的出口贸易。那事实上伊朗的油轮已经开始恢复运行啊。那么船舶追踪公司的数据显示，有一艘叫迪奥纳的这个伊朗的超级油轮已经离开了恰巴哈尔港，驶出了阿曼湾，成为今年四月美国开始封锁这个伊朗港口以来第一艘恢复航行的大型油轮。随后另外一艘超级油轮叫英雄二号也离港出海啊，伊朗的石油其实已经开始出去卖了啊，去开始卖油了啊。华尔街日报查阅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除了恢复石油出口，协议还承诺在后续谈判中进一步的放宽制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并设立战后重建机制。不过美国官员说，伊朗未来能否继续获得制裁的豁免，取决于他是否履行协议义务，包括保持霍姆海峡开放以及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目前伊朗仍然无法立即动用被冻结的240亿美元海外资产。美国政府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在上个星期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预计本周正式签署。那么签署协议的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为未来围绕着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奠定基础。美国国内和以色列内部都对提前给予伊朗经济利益存在明显的反对声音，一些议员和安全官员都认为，在伊朗还没有做出重大让步之前，解除封锁和提供财政激励、财政诱因，等于主动放弃了美国的筹码。华盛顿研究所伊朗问题专家叫纳迪米指出，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实际上削弱了美国对伊朗最重要的制裁工具。但白宫认为，如果希望恢复霍姆兹海峡正常通航，就必须向伊朗提供足够的诱因。那根据协议设计，如果伊朗未来同意处理浓缩油库存并限制核计划，美国会进一步的解除制裁，并且向伊朗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协议草案还提出设立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川普政府官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设立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研究部分恢复伊朗获得冻结海外资产的渠道。不过川普后来公开否认美国会为这个基金出资。川普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任何的资金，但愿意通过开放经济和解除部分制裁换取伊朗采取实际行动。他强调说，协议的核心前提仍然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川普呢，就长期批评奥巴马政府2015年伊核协议，尤其批评美国向伊朗释放资金啊。所以呢，相比直接提供财政支援啊，相对于提供财政支援，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会显得更容易说得过去啊。你骂别人骂这么多年啊，你自己要是给钱给伊朗啊，那你就是当众打脸嘛。以色列前情报官西马沙因认为，恢复石油出口能够给予伊朗现实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增加全球能源供应，降低国际油价。他说，与其默许伊朗继续进行石油走私，你不如把交易合法化并且纳入监管体系。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还考虑允许伊朗有限的动用被冻结的资产。那么伊朗是希望在初步协议达成后立刻获得120亿美元，然后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期内再获得剩下的120亿美元。 那么目前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大概有1000亿美元，主要存放在中国、伊拉克，主要是这两个国家。那么伊朗在伊拉克有大概150亿美元，它主要是向伊拉克出口天然气和电力。那么总体来看，这份协议的核心交换非常明确，伊朗获得石油出口和经济缓解，美国获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且围绕着核问题继续谈判，基本是一个这样的交换。那么对于川普而言，这既是一项脱困的步骤，也是一项高风险的政治赌博。因为你后面谈判要是谈成了还好办，你要是没谈成，那就骂死，那要被骂死。第二个主题，中共21大人事筹备启动，陈希裸退事出有因。新华社报道，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6月15号在北京召开。那这场会议的规格比较高，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中纪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那么中驻部的部长石泰峰主持会议，中宣部的部长李书磊参加会议。过去几年，基本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每年春季都开一次会，领导小组部署什么？通常是部署这个学习教育，学习教育的工作。那么这次召开全国性的党建工作座谈会，这是应该是第一次。那今年呢？今年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是2月24号召开，那蔡奇是领导小组的组长，李希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是非常信任李希的。那么这次党建座谈会的内容，系统性的阐述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容包括坚持党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推进反腐败斗争，以及制度治党等方面的内容。会议提出要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以各种方式向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宣传教育。那么从与会的人员来看，这次会议有明显的组织和人事的味道。那么出席会议，一个是蔡奇是管中央书记处的书记，那么之前又兼任了中央党校的校长，那基本上是中共党务系统的核心人物啊。这是蔡奇。李希是中纪委系统，然后就是石泰峰中储部长，也是负责组织和干部工作。李书磊是宣传啊，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党建、干部、人事、纪检、宣传同时参与啊。它显示中共正在进一步的强化党的建设和组织系统。那么另外石泰峰组织会也有一定的关注点。因为他组织部长，他掌管人事和干部考察，组织人事的工作。那么随着中共21大进入的筹备阶段，未来一年多将进入这个省部级甚至更高干部的考察、调整和布局的阶段。那么这次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它被视为21大人事准备工作的启动的信号。那么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比较特别，是习近平没有像以前那样做专门的指示啊，这有点让人意外。但是我查了一下，好像今年开始习近平又不大做指示了，做指示好像是去年指示做得多，今年好像不大做指示。但是党建工作基本上是习近平的领地，理论上他做个指示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没做。但是如果把党的建设置于21大 干部人事提拔的核心位置，这就意味着蔡奇在21大上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也和习近平把中央党校的位置给他有关。那么推特大 V 蔡盛坤认为，蔡奇接陈希任中央党校校长，实际上是恢复了陈希之前中共长期形成的惯例。这个说法没错，从胡锦涛开始，中央党校一直是政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来当中央党校的校长，直到谁呢？直到陈希。陈希是什么？陈希是政局委员兼中组部的部长，他是这个身份，他没有级别没到啊，他去兼中央党校的校长，这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因为它体现了习近平对陈希的特殊关系和信任。因为陈希是习近平清华的同学，同宿舍啊，不仅仅是同学，同宿舍，关系特别好，所以就把这位置给他。把这位置给他，理论上来说他是没有到，实际上符合这个位置，符合这个位置的就是蔡奇。那实际上到了20大以后，这个位置就应该交还给蔡奇，你要不最多你要不就交给李干杰，因为你当时是给中组部兼嘛，你要不给中组部长李干杰，要么给回按照惯例给回政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蔡奇，结果都没给，一直拖到现在才完成啊。那么蔡盛坤认为这个调整明显晚于外界的预期。那么中央党校不是一般的培训机构，它是中共培训这个高级干部的基地，同时也承担干部的考察这个理论教育。那随着中共21大进入议事日程，蔡奇这个时候接掌中央党校，它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干部的培训啊、政审啊或者理论教育是由陈希时代转为蔡奇时代。那么从中共党史来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通常有两类人，第一个就是接班人，胡锦涛、习近平都当过啊，中央党校校长；另外一类就是组织系统的背景啊，比如郑庆红、刘云山、陈希。郑庆红、刘云山都是书记处书记，只有陈希不是，陈希是中组部长啊。那么他当然蔡奇显然就跟这个郑庆红、刘云山更靠近一点。不过呢，他有特殊之处，就是他不仅仅是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中办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就是习近平日常工作的日程的制定者，就是蔡奇。就是他负责习近平的日程，他也负责中央中枢机构的运转和领导人的日常事务，中央警卫局归他管，中办归他管。那你想一下，整个的中共中央整个的系，他自己本身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是干什么？书记处就是围绕着总书记，书记处就是总书记的办事机构，叫书记处，他给总书记办事的。那蔡奇接任中央党校校长，然后他控制的中办系统，他又控制的干部培训、意识形态教育，他自己管的意识形态啊，所以他基本上是党务就是他了，没有谁了。其实党务这个领域没有人能够超过蔡奇了。也就是说，蔡奇在21大的人事组织上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所以未来蔡奇的安排，一种可能是继续留在政治局常委，那么要么去，因为他现在书记处嘛，要么去人大当委员长，要么去政协当主席，否则的话他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你往上总理是不可能。那要么人大，要么政协。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退出常委， 去任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就像韩正现在位置。那现在呢，网上有个说法，说什么呢？说陈锡退休，而且陈锡是明确退休裸退，待遇降为副厅级，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受到胡恒华案的牵连。重庆市长胡恒华3月20号官宣落马，然后网上的消息说，说胡恒华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供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林武，一个是刘杰，一个是曹志强。这三个人跟胡恒华是有关系的。那刘杰现在是浙江省的省长，林武是山东省委书记，那胡恒华是重庆市的市长，那曹志强是广西自治区的副主席。这四个人他们的出身都是湖南钢铁集团。湖南钢铁集团它是由1997年由湘潭钢铁钢厂联源叫联源钢厂，还有就是衡阳钢管厂三大钢企联合组成，叫湖南钢铁集团。那这个林武、刘杰、曹志强这三个人都担任过湘潭钢铁厂的总经理，胡恒华担任过衡阳钢管厂的总经理。实际上湖南钢管厂是其中一个他们呢，据说呢，胡恒华咬出一个所谓的叫香港窝案。香港窝案就是林武、刘杰、曹志强全带进去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林武，林武是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陈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林武是陈锡一手提拔出来的，在习近平的干部系统当中，这个陈锡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深度的参与了习近平建立一代亲信官员系统的提拔和培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东省委书记林武。林武是62年出生，福建闽侯人82年毕业于江西冶金学院。他毕业之后分配到香港，湖南香港工作。他从技术员开始一直干到湘潭钢铁集团的总经理，03年转入政界，先是湖南省的经委主任，然后调到娄底当市长书记，2011年出任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陈锡是2013年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这个陈锡上来之后呢，这个林武的开始发飙。2019年去山西当省长，2022年山西省委书记，2022年调到山东当书记，到现在。所以在林武的职业生涯当中，香港系统成为他重要的人脉。那所以这我们讲最受关注的就是浙江省的省长刘杰，重庆市长胡恒华，广西的副主席曹志强。这四哥们都是互相拉台就起来了，就这么来的。那这个说法就解释了为什么陈锡突然把中央党校的位置职务交出来的原因。现在在中国的官场，现在中国官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变动需要理由，不变动不需要理由。我采信这个说法的原因是，刘杰、曹志强跟这个都担的确的确是担任过湘潭钢铁厂的总经理包括那个谁，爆出个林武林武、刘杰、曹志强的确担任过湘潭钢铁厂的总经理，这是真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陈锡退是真的，胡恒华落马也是真的。 所以呢，基本上我采信这个说法，我认为它有一定的可信度啊。那么不过呢，陈曦的案子还是有些让人意外，因为什么呢？当然，习近平保了他，否则不会保留副厅级干部待遇，可能直接就留置了。但是保了也只维持了一个副厅级的待遇，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也有顾虑，对吗？啊，那现在是重庆市长胡亨华落马了，陈曦是裸退了，那你剩下浙江省的书记，浙江省的省长刘杰，山东省的书记林武，广西的副主席曹志强，啊，后面怎么发展，我们继续关注。但现在有个说法是，林武搭上了彭丽媛啊，说是彭丽媛可能会保他。我觉得这又是看履历来的，我这个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我们先不采信啊，我们先看吧。好，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台湾国会院长、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要访美，美方传出高规格接待，没有这个说法，是台湾那边自己估计台湾媒体说估计会高规格接待，没有这回事，美国那边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但是刚访美回台的郑丽文全程美国冷处理，美国认知郑丽文的亲中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明确，就不考虑安排更高级别接触，因为和美国的立场相违背。郑丽文就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要闻里面讲得很清楚，美国那边讲你郑丽文要见你就堂堂正正的见，发公函来跟我们约就好了，你结果呢你还通过那些中介机构搞，而且不显露身份，等安排好了把身份露出来，这个美国肯定不高兴。这个说法我相信有可能是这样。你看那个郑丽文的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是这个德行啊。你看那个眼睛就不像好人啊。情况台湾也接近，什么意思？也接近地方选举，所有国民党地方要选举的代表全部都和郑丽文切割，没有人申请要求郑丽文复选，以防触发台湾百姓的反感。台湾地方选九合一嘛，九合一选举快到了，明年年底了啊。观点：中共的人事布局可以从某一方面侧面反映党内权力斗争。佩服王先生对于这些人事架构以及未来趋势如数家珍，可以让我管中窥豹中共的权力斗争的残酷。其实我们看不到它到底发生了啥，我们只能用黑匣理论，就是通过外部的一些变化来估计里面发生的一些情况。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你要知道中共党内的一些文化啊，党内的一些文化，他们之间党内的高级官员他们之间是怎么相处的，中央办公厅是怎么管理这些高级干部的，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啊，比如说不可以互相串门啊，见面啊，打电话都不行等等，这些都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党内的一些文化和规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他们的渊源，有些渊源你看履历可以看出来，有些渊源你看不出来，你比如说林武跟陈曦的关系你看不出来，看履历看不出来，但是这就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积累， 就要有一些积累啊。观点：中国的经济简直快烂透了，外企基本上全面退出中国市场，你在路上看到的美企全部都是中国企业接手，只是表面上挂着美企的品牌而已。民企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经济向好的信号在哪里呢？在统计局那里啊。在统计局那里啊。提问：中共的高层人事变动对于之后的中国经济政策会有影响吗？还是一次人事只是以忠诚度考量？我们有句话叫政亡人人亡政息，人亡政息就是你人走了，政策就取消了，就不见了，就这意思。那人事改变会不会改变经济政策？当然会啊，当然会。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不有不同的影响，完全不一样。那你来个草包，来个饭桶，我都说这两年广东也好，福建也好，这个江苏也好，浙江也好，全是饭桶。为啥？这些好地方习近平安排都是他的亲信，跟习近平越近的人越饭桶，就我们讲饭桶率越高。所以你看这几年广东经济一塌糊涂，特别是啥？特别是深圳特别惨。为啥？深圳好啊，深圳多好的地方，又没负担，啥要啥有啥。所以习近平安排去深圳的这些超级饭桶基本上全是超级饭桶。你看深圳这几年折腾成啥样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原来深圳是你不能说第一，但是你至少它非常有特点，非常就像一线城市里面小钢炮。你现在看看最惨的就是深圳，房价跌的最多的是深圳，然后这个经济它原来冒的比较高，现在跌的比较深的就是深圳，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影响很大，不是没有影响，是影响非常大。大家要理解，一个市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他们的权力有多大？他的权力大到你无法想象，大到你无法想象，真的。他真的可以把这个省翻个个儿，真的可以做到啊！你无法想象，真的无法想象。所以你要知道习近平的权力有多大啊！习近平真的权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观点：昨天和朋友聊天，大家回想起这几年就因为一纸红头文件搞掉的行业，比如教培，比如游戏，都在感叹权力实在太大了。就是你以为这些事情有多大的官儿决定的？没有多大的官儿。教培就是习近平一句话，然后教育部出个政策就灭了啊。轻飘飘的 A4 纸瞬间让一个行业灰飞烟灭，是的，就是这样。一个处长让你一家什么什么500强企业生不如死，一个处长就足够把你搞。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什么中国芯片产业发展不上去，就是因为前些年对游戏产业的禁锢，因为高端游戏体验也依赖高端芯片，我觉得很有道理。芯片产业发展不上去，因为别人不给你设备啊，不给你技术呀，发展不上去的原因是这个啊，美国限制你，不让你发展上去，觉得你发展上去对我有危害，就不给你搞。所以你中国现在还是保持着一个和第一梯队有相当大的距离一个这样的状态吧啊。请问中国的这些极端天气是只有中国有吗？还是全球性的？会有应对措施吗？天气没的应对措施。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这个不只是中国有极端天气， 世界各国都有。你看我们的报道，我们每天都在报道，都会有啊。我经营一个小型超市，我们这里今年还没有入夏，就已经淹了三次，每次刚收拾好又淹水，再收拾好又淹了，现在我都快绝望了。每年到夏天就接近破产一次。今年还没有入夏已经这样，那真的是很惨啊。厄尔尼诺现象今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会有很多的极端气候啊。不是中国才有，全世界都有啊，美国呀、欧洲啊都有啊。情况我同事最近准备贷款买房，到处问我们哪套房子好。他买房子主要是为了给儿子以后娶媳妇用，因为他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房就没有人愿意嫁。他是公司送货工，老婆在餐馆当服务员，两个人收入10000出头，儿子在小公司实习，月薪3000。然而我们公司的业绩一年不如一年，虽然他知道现在经济不好，但还是相信只要像过去那样熬一熬，苦日子总会过去。我该劝他吗？劝，当然要劝一下啊，当然跟他讲一讲，而且耐心的慢慢的讲，有话好好讲，不要刺激他，不要去，要从一个与人为善帮助他的心态去讲，不要居高临下，平视角的去讲啊，这样比较好啊，就当你日行一善啊，好不好啊。情况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前期拍卖费用越卷越低，现在很多单子成本收不回来。我和家人聊过，再这样下去公司基本上就倒了啊。情绪王老师是不是有点花粉过敏？我花粉过敏吗？我好像没有哎。播报时经常打喷嚏咳嗽，不是打喷嚏是咳嗽，打喷嚏很少，我很少打喷嚏，那打过两次喷嚏吧，打过两次喷嚏，但是很少打喷嚏。我没有花粉过敏，最近是花粉很多，花粉很多啊，但是我好像不大过敏啊。放个空气净化器有帮助，谢谢啊，谢谢，谢谢关心啊。我基本上还好，我没有什么过敏。他们说来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花粉过敏，我希望我不会吧，好不好啊？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啊，那我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